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五章第一节，第三日，以斯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王在殿里坐宝座上，对着殿门。我要你想一下，看一下上一次圣经描述以斯帖还有所有的处女去见王的情形是怎么样。在第二章的十二节，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六个月用没药，有六个月用香料和洁净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水鲁王。你看多残忍，你一个晚上跟一个女孩子睡觉，这个女孩子要被药禁十二个月，好像腌肉一样，腌了十二个月进去，然后只是一个晚上，不喜欢就你就永远没有咯，像一天一夜还不喜欢当天就砍头咯。那王是很喜欢以斯帖，就让他做王了，王后了。但是喜欢也不过没有多久，你看十九节我们说了又招处女了，然后这里又是三十天没招他了。上一次是腌肉腌了一年呢，这一次就穿最漂亮的衣服进去。我也不知道当以斯帖进去的时候，如果他三十天没有被招了，这些王都是色狼，他不可能没有别的女人的，会不会亚哈水鲁王旁边正抱着一个宫女呢？那如果抱着宫女，以斯帖应该有两种反应。第一个就跟一般女人看到自己的丈夫有女人一样，很难过很生气嘛。但是应该有另外一个反应，就是她现在不是难过和生气而已，因为轮不到她难过和生气，她应该害怕。我现在进来，那我老公正在抱另外一个女人，但他看到我来，立刻斧头就丢过来了，或者就跟刽子手说给我杀掉。在刺经里面哈，刺经就是不熟正典的写以斯帖记这一段，特别加了一句话，这个我不知道有多少可能性，有多少是人家的，还是真的事实上是这样子，就在这里加了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说，亚哈水鲁看到以斯帖进来就愤怒，脸就变了颜色，也就是以斯帖该死了。然后以斯帖就，第二句话就是以斯帖就拼命祷告，第三句话就是上帝就把亚哈水鲁的心改变了。我不知道事实有没有这一段改变，但是我想祷告是真的。而以斯帖失宠了三十天，我刚才推论都有可能。好，不管怎么样，第二节，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如果你知道当时犹太人的危险的时候，你看到这里，哇，整个千斤重担才放下来。当然也还没完全放下来，现在只是以斯帖不必死，他能不能感动王收回臣命还不晓得。好，我在讲故事吗？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我在讲，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生活中会碰到的也是这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这是箴言里面的话。不仅王的心，你丈夫的心，你老板的心，我们中华民国总统的心也都在神的手中。神要他怎么转，转得让我们更辛苦，还转得让我们不管辛不辛苦，我们都知道在主的恩手当中，我们更去信靠上帝，而不是抓住王或者其他的，那是我们该记得的事。但我们单单信靠上帝，也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尽心竭力的预备一切该预备的，包括像莫迪凯一样预备以斯帖这一颗棋子， 在这个时候下出来，包括我们迫切的祷告，求神来工作。我们越相信神掌管一切，包括以斯帖记里面讲到，在最邪恶的地方，没有提到神名字的地方，神仍然完全的预定掌管任何一件事。这个越知道神的掌管，我们越是坚定的、积极的思想、动手、动脚、动脑，在那里做事。一个信靠上帝人绝不可以懒惰，很积极。越信靠上帝越积极，越是信靠上帝的全能，知道上帝的全能，我们的积极才是积极性才能发挥，而且是正面的。王见到皇后站在这里，我要再你再想想那个悲哀啊。各位姐妹，你进到你的卧房，你的丈夫需要向你伸一个金杖吗？谁叫你进来的，给我滚出去。你丈夫会这样吗？恐怕刚好相反吧。你老公进来，你会说谁叫你进来的，给我滚出去。哎，这一类的笑话也不少啊。那个维多利亚女王，英国那个维多利亚时代女王，她是非常强悍，所以她才能统治英国统治的那么好。听说她结婚了以后哈，那有一次她进卧房，那个她敲门，她先生在里面说谁啊？维多利亚女王说 The Queen of England， 英国的女皇。门没有开，10分钟、20分钟都没有开，他再敲门，里面说谁啊？啊，你的太太，门就开了。这是笑话了，就是说你再大的女王，我们是夫妻啊，不要那么神气。当然，我们夫妻之间都应该彼此尊重的，真的。不过这我觉得真的高处不胜寒呐、真的。你以为做这种大户人家做王后很好啊，我刚刚已经讲了，好危险哦，随时脑袋都不保啊。真的，今天喜欢你，你什么都给你，明天不喜欢你，砍你的脑袋。其实哈曼就是这样。现在王因为上帝的怜悯，他施恩了。我们真的也要记得哦，这个事情在其实这几卷书里都可以看得到。在尼希米记也有类似的情形啊。那我刚刚讲的吃惊的话，在尼希米记那不是吃惊就真实了。你看尼希米记第二章，我们刚刚讲过，当尼希米他听到耶路撒冷的事情，他祷告了是4个月，他哭泣了，祷告了4个月，祷告了4个月以后，好像还没有看到任何的动静，他实在忍无可忍，在那一天。他在端酒给亚达薛西王的时候，王就说你是怎么回事，有愁容。各位，这可能可以是死罪哦，因为那表示你可能有阴谋。所以在第二章的第二节，于是我害怕。他一面害怕，他也一面祷告。第4节，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各位常常祷告啊，因为王的心随时可能会恨恶你，老板可能恨恶你，丈夫可能恨恶你，每件事都可能变化，只有永不改变的上帝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哇，现在居然一个老婆去见老公，还要老公伸出金杖，要不然老婆就立刻砍头，这什么世界嘛？这是上帝掌管的世界，弟兄姐妹。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好，我再一次说，人不要说这些话，人也不要听这些话。你不要听那些什么国王说：“哎呀，就是。”就或者那个有钱的那个台湾男人抱着酒女，哎呀，小姐啊，你要什么？给你100万也给，对，他可能给你100万，但他要伤害你也可能办得到。这些酒色财气、人间的这些荣辱，都不要放在心上面。就跟大卫在扫罗面前一样， 是他的宠臣，也可以他下一秒钟拿枪要把你钉在墙上。不要去从这个世界得到任何的安慰、鼓励或者赏赐，也不要怕这个世界的任何威胁。我们单单敬畏上帝，单单爱上帝，这是我们要做的。这句话就是国的一半也给你。我提醒你，在马可福音第六章23节，希律对在生日宴会上跳艳舞的他的女儿，就是希罗底的女儿，可能叫撒勒美，也说过同样的话。哎呀，那次倒霉的是希律，不是撒勒美。就希律说、你要什么最多给国的一半给你，结果他说我要施洗约翰的头，整个那场宴会就好恐怖了，就是一个头端过来血淋淋的。各位，乐极生悲的事还有很多，但以理书也是这样子。当伯沙撒王跟1000人大饮的时候，突然墙上出现字，伯沙撒王吓死了。就历史来讲，那天晚上真的马代波斯的军队就打到巴比伦城里面，那天晚上巴比伦就亡国了，伯沙撒王就死掉了。哇，人生的变化真是快的你不能想象。你还记得911吗？你还记得谁能想到那两栋大楼会垮得那么快吗？真的要在主的手里，也不要夸口说什么国的一半，你的性命都不在你的手里，不要说别人了，亚哈水鲁王，你的性命又在你的手里吗？亚哈水鲁就是薛西，我说了，他在征服带大兵，他自己号称有100万、大概实际上不到那么多了。在过那个就是欧亚中间那个海峡的时候，他是先好像我忘记，好像先是用船先造桥了。各位，那个时候你海峡之间造桥，你在今天造桥，那都要1-2年，用最现代的工程。那个时候造桥，他那桥实在是有点浮桥，因为风浪很大，那个桥就垮掉了。亚哈水鲁王就把造桥的工程师都杀掉了。然后你知道什么？他做什么？他就命令部下鞭打海峡，打了300鞭还是500鞭？那笑话嘛，就拿那个奴隶就能打那个海，就打你，你害我不能过去。然后后来就造了新的桥，然后军队我忘记是走了7天7夜才走过去，就他军队很多，威武啊，厉害啊。结果亚哈水鲁王征希腊惨败回来，全世界历史上好像说没有这么大的一支军队，就是形容说到的地方连河流都会被他们喝干，但惨败啊。人不要夸口，人也不要稀罕人家给我们的这些美好的东西，国的一半也给你。好，各位，我们讲这个莫迪改，这个城府很深，他什么事计划的很远，他先让以斯帖成为他的一颗棋子，他也在恰当的时候对哈曼对抗，不下跪，而且就是说出他是犹太人。现在你看到以斯帖城府也很深，以斯帖不是很美丽而已，他有一个很聪明的头脑。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不一定美丽，也不一定头脑聪明，但让我们敬畏上帝，使我们在非常艰难的世界里知道怎么生活。各位，这种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耶稣也有。最难的问题来问他，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你怎么回答都有问题，耶稣回答得非常好。保罗在很危机的时候，他也上告该撒，都知道该做什么事。我们真的再一次说，我们不一定那么聪明，我们更不一定那么漂亮，但求主让我们把神给我们的一切用得最好，不要做一个懒惰的人。你的脑袋，你的身体都要被神用。哇，以斯帖哦，他没有马上讲，他没有马上讲，他好像在吊胃口。我觉得吊胃口是对的，对不起，这说起来有点色情了。你对男人呢，就是要吊一下胃口，不能那么快让他得到满足的。 要吊一下胃口。他说啊，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筵席。在整个以斯帖记，筵席太重要了。这故事开始就是筵席，亚哈水鲁王喝醉酒，要他老婆来给大家看一看，然后他老婆也可能喝醉酒，居然不肯来。然后后来也是筵席，哈曼跟王在那里喝酒，现在呢又在筵席产生危机，在筵席产生解决。所以不要轻看吃喝哦，吃喝也可能很好，也可能很坏哈。我现在不跟你讲，我要请你来吃来喝，请你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筵席。那这筵席，说波斯人跟我们华人很像啊，这杯酒释兵权啊，我们常常有问题都要吃个饭嘛，然后吃饭，那个饭里面有很多预备的东西，有歌舞，也许有美女，也许有钢管秀，也许有山珍海味，但是呢，目的都不是那个吃饭。而吃饭后面更重要的事情，好，请你带着哈曼今日赴我的筵席。第五节，王说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的话去行。如果第五节讲说王说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的话去行，那表示在这个时候哈曼也不在王的身边。我想王以斯帖要见王，他一定选一个时间。我刚才推测可能是对的，哈曼不在场。如果哈曼不在场，王一个人通常也不会，这些王又很怕寂寞的，恐怕是有女人或者有太监在，我不知道。如果在我们中国历史的时候，有的时候王喜欢玩什么打猎啊，有的时候喜欢斗鸡啊，有的时候喜欢玩一些其他的东西，也可能吃喝，我都不知道。但我相信以斯帖选的时候是一个他觉得最容易让王听他话的时候，但究竟他是突然进去的，突然进去，王心可能还没有那么迷糊也好，那么迷恋以斯帖也好，以斯帖要在一个最恰当的时候说，各位对不起，这个时候往往是两个人在床上的时候。提出要求，但以斯帖没有选那个时候。我们看以斯帖选一样什么样的时候？为什么选床上的时候？因为往往这个时候是男人最容易被女人迷惑的时候。但是以斯帖没有选那个时候。我们看他选的时候，他说选是筵席的时候。第六节，在酒席筵前，王又问以斯帖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以斯帖回答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筵席，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各位，他再度吊胃口不讲。那么这种吊胃口你不能吊太多次哦，掉太多是在火咯，再不讲我砍你的头哦。你要知道这些人翻脸跟翻书一样。但他为什么再掉胃口？我知道各位你也听过这句话吧，要管住男人的心，要管住他的胃啊。所以他一定是请他大厨用最好的饭食，最好的酒，让王很高兴。王果然很高兴，他刚才讲可能随便讲啊，一半也给你。这刚才不知道几天了哈，过了几天或者今日了。这个预备说现在吃了可能就真的吃得很愉快。就像希律一样，国的一半也给你。那么他还要再等一下。因为以斯帖要有绝对的把握，王绝对会答应他，他才能说。我也再提醒一句，王没有答应他。到后来王没有答应他，是另外一种情形下以斯帖才救了犹大人哈。这个写的人呢、啊、哇，当然是圣灵感动了，但也很会吊胃口。好，现在什么事都没发生呢、啊、现在犹太人危机还在那里啊。 以色列能不能办到都不知道。现在有的就是什么，哈曼一直在高升，哈曼越来越得意。哇，那天哈曼真得意的不得了啊。第九节，那日哈曼心中快乐，欢欢喜喜的出来，但见莫迪改在朝门不站起来，连身也不动，就满心恼怒莫迪改。哈曼火了，这次他看到莫迪改又不跟他跪啊，整个的危机也是因为这样引起的，这小子还不跟我下跪。哈曼暂且忍耐，回家叫人请他朋友和他妻子细利斯来。哈曼将他后父的荣耀、众多的儿女和王抬举他，使他超乎众首领臣仆之上，都述说给他们听。这个哈曼做的有点蠢了、各位，在我们中国、包括何坤哈、这个宠臣啊，康熙的宠臣啊，垮都是你势力太大了，你势力太大，功高震主或者荣耀过于主啊，那都是危险的。在英国历史中，那个亨利八世哈、他有个宠臣就 Cardinal Wolsey， 后来有人要把 Wolsey 搞倒哈、就是一直在王面前说，哎呀，我到欧洲去啊，人家说，我说我是亨利八世的使臣，人家都不大理我，我说我是 Wolsey 的使臣，哇，大家都对我很恭敬，那亨利八世当然火大了，怎么我的宰相比我还有权威。你知道那个萧何也是这样离间范增和项羽的，就是每次去项羽派来的臣子就给他很差的待遇，那个范增派来的臣子就给他很好的待遇，然后人家就说了，然后项羽就说，哇，这范增是我的臣仆，怎么现在人家尊重他比尊重我还多，后来就不大听范增的话了，后来就是不听范增的话，项羽就必亡嘛，因为范增很厉害。大卫也用过这个计策啊，就是亚西多夫的计策，怎么样要叫亚撒龙不用。各位，这些太阴险的事我都不应该跟你们讲哈，不过因为圣经里有，我就跟各位讲了，就是这个哈曼这样做有点危险。为什么危险？在第十一节，哈曼将他父后的荣耀、众多的儿女和王抬举他，然后都说给他们听，叫人来知道他多荣耀，这有点得意忘形。他做的危险就表示他太得意了。我们不是故意的谨慎要保住权威，那就不是神喜欢我们做的事。但是真的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知道我们需要，在高升的时候不要冲昏了头。因为在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三节，他为一切的臣仆摆设筵席，第四节，然后要把所有的丰富荣美好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看180天。为什么亚哈随鲁王要让人家看到，要人家吃享受，又让人家看到他多了不起呢？为什么？因为亚哈随鲁王要征服希腊了，要征服希腊，他要让所有他的军队还有这些人知道他多伟大，让士气很振作。结果出了两件事，一件事是瓦什提都不听他的话，第二件事就是他征服希腊惨败回来。骄傲在败亡之先，这箴言的话，你骄傲自大就完蛋了。亚哈随鲁要让人家看他多了不起，他就完蛋了。最少他失去了瓦什提，这里没有讲他失去了希腊。哈曼骄傲，失去了他的命，失去了他的计谋，失去了他全家的命，犹太人大胜。你看他在这里，他虽然没有给他们看，但他在讲啊，我多棒啊，多棒啊。这其实也是以斯帖的计策。什么叫计策？他要让哈曼骄傲，一骄傲就容易有破绽。各位，这一点你记得，魔鬼会让你骄傲， 骄傲就让你继续跌倒，继续被他控制。那我们求神让我们总是谦卑，总是敬畏上帝，不要得意忘形。保罗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就是这样，夸自己的软弱会谦卑的顺服神。一旦有三层天的经验，一直自大的时候，那就会被魔鬼利用了。哈曼快要倒了，他越升越高，两次吃饭都是单单只有王和哈曼，哈曼还不知道以斯帖也是犹太人，哈曼也不知道以斯帖跟莫迪改的关系，哈曼不知道。所以这个真是在像《三国演义》或《水浒传》里面计传，莫迪改计传哈曼。啊，最得意的就是十二节，哈曼又说：“王后以斯帖预备筵席，除我之外，不许别人随王赴席。明日王后又请我随王赴席，两次哦。今天赴席是只有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吃哦，明天又是只有我们四个人哦。然后，但是我很火大。十三节，只是我见犹大人莫迪改坐在朝门，虽有这一切荣耀，也与我无异。他的妻细利斯和他一切的朋友对他说，不如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架，明早求王将莫迪改挂在其上，然后你可以欢欢喜喜的随王赴席。哈曼以这话为美，就叫人做了木架。各位，五丈高的木架太高了，那五十尺比你们教会可能还要高，在当时很难，大家不大会做这么高一个，那你怎么挂上去啊？你还再做一个五十尺高的木架把它挂上去啊，太高了。可能这个五丈高的木架呢，第一个可能是放在譬如说城墙上，或一个已经很高的建筑物上，要不然就是一个夸大的写法，写什么呢？写那个莫迪，写那个哈曼的自大自高。他要最高，他要让他的仇敌，让众人都可以看到他死得多惨，被挂在那里。所以就是要看到，要让人看到他多了不起。各位，你当然也知道，最后挂上去就哈曼自己，就恶人中了自己的诡计，在整个圣经，包括在以斯帖记也有，恶人到最后会中自己的诡计。诗篇里很多恶人结了坑，最后是自己掉下去了。那魔鬼啊，还有所有抵挡上帝的人都是这样，法老的术士是这样。你要说恶人的话，约瑟的哥哥也是这样，他们卖约瑟，结果最后让约瑟的梦实现了。他们不卖的话，还不会实现这个梦了。当然神还是会实现了，但是这些人如果不作恶，那不是更好吗？就跟莫迪改对以斯帖讲的，是犹太人会从别的地方得到拯救，但你要做你该做的事情。那个哈曼先很得意，然后说只有一件事不大得意，就是莫迪改还是不听我的。然后他的妻子和他朋友就做了建议了，这里也跟前面一样。当瓦什提不肯来赴宴的时候，是七个大臣最亲近的大臣对王建议。这个建议的结果是怎么样？这个建议的结果就是最后的好处是犹太人得到的。这个建议的态度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因为那七个大臣呢，就是顺着王的心意说，如果瓦什提不来赴宴，你就下个命令把他休掉。这种就是小人，你知道。这就是小人，就跟现在哈曼的这些妻子和其他人建议，就是说，哎，你建一个很高的架子，然后把他吊死。结果这建议到最后是用在他自己老公的身上。就这里都在描述哈曼和亚哈水鲁，真是一丘之貉，有其君就有其臣，都很蠢哈。然后哈曼就非常高兴。各位，所有人的奸恶、诡诈和人的进食、祷告和痛苦，最后带来的结果，我们都感谢主，是上帝得到荣耀。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 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